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咁我哋上次都预告过啦，今日呢将会去讲到呢个嘅浪子回头嘅比喻，亦都系继承之前失羊同埋失钱嘅比喻。其实耶稣呢时常用比喻去同我哋分享，有啲比喻呢真系让到我哋记忆系非常之深刻嘅。而呢个浪子比喻呢，万峰因为翻咗几十年教会呢，成日都话哎哟听到好闷啦。但係发现呢係对于小朋友嚟讲係会听到好闷，但係到成年呢係好少有机会听呢一个故事，反而好有趣啊。所以呢今日呢嚟返到浪子嘅比喻，不如睇下用麦基牧师嘅角度係点样理解，就请嚟李崇恩老师演绎出嚟。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14章7节到15章10节的一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14章7至35节这一段是继续讲述主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屋企坐席的时候当时所发生的事，内容涉及到耶稣对客人和主人的教导，有关大筵席的比喻，作门徒的代价，以及失去味道的盐，这些的比喻。在法利赛人首领的屋企里面，主耶稣的教训可以分为两点的。对于宾客，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去争夺要坐首位，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是远比地位更加重要。对于主人，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以势利的眼光去到请客，因为神的国度呢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特别是那些永远不能够回报的人。这两点的教导对于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是同样适用的。同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个人虽然看到了神国度里面的荣耀，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进去。耶稣就讲了有关大筵席的比喻，显示出呢，这些人是经常拒绝神的邀请的，因为他们总是忙于自己的事情，推托没有时间的。可能是做生意啦，讲结婚啦，关心财富啦等等。所有这些的理由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都是拒绝或者拖延了去回应神的邀请的。神的邀请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用各种的藉口去逃避神呢？你要小心，机会可能稍纵即逝，一去不回的。耶稣告诉同行的众人，做门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耶稣的听众很清楚知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当罗马人将犯人带到刑场的时候呢，那些犯人是被逼的，要孭起自己将要被悬挂其上的那个十字架的。这样是要显明下这个人是屈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亦都警告那些围观的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耶稣用这个教导叫群众认真去思考，是舍弃一切跟随他，抑或行回回头路呢？跟随基督就意味完全信服主耶稣，纵使是要死都要服从到底。一个楼宇建设者如果没有计算成本或者是错误估算费用的话呢，咁楼房可能开工冇几耐就要停工，甚至系半途而废。你嘅基督徒生命系唔系只持续咗一半，后嚟由于你冇计算献身耶稣嘅代价而要选择放弃呢？基督徒好可能会遭遇失去咗社会地位或者财富嘅危险嘅。他或者要放弃对自己的时间、金钱或者职业的掌控权。他亦都可能会被不信的人来到去恨恶，和家人隔绝，甚至遭受逼迫或者被杀。跟随主耶稣并不等于可以享受一帆风顺的安乐生活。我们必须仔细地去计算做基督门徒的代价，好让我们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免得日后被引诱偏离神的道，甚至呢行翻回头路。盐是会失去它的味道的，当矿盐湿了，盐分流失之后呢，又变干的时候呢，就只是剩低没有味道的渣子而已。好多基督徒会同世界融合，不肯付出代价为基督企出来。但是耶稣就说，假如基督徒失去了他独特的那种的咸味，他就会变得一无是处的了，毫无价值的了。正如盐是可以调味和对食物保鲜一样，我们都要做光做盐，来到保存这个世上美好的事物，免得它遭受破坏。并且我们要为生命是带来新的味道，这样是需要计划的，是要忠心地为基督的国度而牺牲，还要坚定不移的献身给神的国度。要有咸味是不容易的，但是基督徒如果没有了这种功效，他就不能够在世上再代表基督为主作见证，并且引领人归信主耶稣，都是需要这一种的味道的发挥。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呢，记载了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分别是关于迷失的羊和钱币的失而复得。当时法利赛人不能够容忍耶稣破坏他们的规矩，因此当税吏和罪人接近主耶稣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呢就开始忧心。法利赛人和文士经常谨慎的按照住字面意思来到死守律法，而事实上呢，他们所定出的规矩更加严谨过律法的。相反，主耶稣呢不重视表面的洁净概念，他会主动的去触摸麻风病人，他不行法利赛人所规定的洗手礼仪，更加会同罪人在一起。因为主来到就是要将救恩带给罪人，显明神对世人的大爱。牧羊人抌低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小羊，这样做似乎很愚蠢，但是神呢对每一个人的爱就是这么长阔高深，以至于他要逐一去寻找每一个误入歧途的罪人，并且在找到的时候是大大的喜乐。耶稣和罪人在一起是因为他要寻找迷失的小羊， 就是去到那些被认为是已经没有希望的罪人那里，将神国的福音去带给他们。当时的妇女收到十块钱作为结婚礼物的，这些的钱和结婚戒指一样具有感情价值，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个钱都会令人心痛不已。正如一个妇人会因为找回失去的那块钱，他会欢天喜地，天使亦都会因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对神来讲，每一个人都同样珍贵，神因为每一个失丧的儿女他而伤心，亦都因为找到他的一个儿女就将他带回入神的国，因此而喜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同分享路加福音其余嘅内容。讲到一个有关浪子回头嘅比喻，我之前提过，路加系医生，亦都系一位科学家、艺术家。只有佢记载咗主耶稣所讲嘅呢个精彩比喻，其他福音书作者系冇提嘅。同前面两个比喻一样，浪子嘅比喻所描述嘅都系神寻找罪人嘅大爱，不过结构上有所不同。浪子的比喻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神找回遗失的小儿子，因而大大喜悦；第二部分就讲述大儿子的冷漠态度。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开始呢，我们的主就已经将背景画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可爱的家，因为这个家代表了天父的爱，所以是一个荣耀的家。这个家中充满温馨、喜乐、浓浓的爱。这个家里面有个特别的人，就是我们的父神。这位父亲有两个儿子，其实他儿子很多的，这两个不过是代表。这两个男仔，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我们看到这个可爱的家，门口站住爸爸和两个仔。现在我们就要看看主在这幅图画上面要再加上些什么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可爱的家呢，有住世人所渴望的爱、喜乐、亲情和舒适。但是这个细仔就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说，唉，我很讨厌的管教，我不喜欢这里，我要展翅高飞，我体验了眼前这片的草原，远处的那片的草原看起来呢更加好。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人家家的草原、家的东西总是比自己的好。小儿子由家那里向远方那里望，他就说，如果我能够靠自己去到那里，哇，多么好呢。他不喜欢留在家、于是他跟他的父亲可能发生一些争吵，关系呢就闹僵了。于是父亲将财产分给这个细仔，他离开的时候，哇，那些袋里面装满了钱。这些当然不是他自己辛勤工作赚回来的，他拥有的每一分钱都是父亲给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亦都不是凭他自己的聪明，更加不是通过辛勤劳动而得来的。他袋里面有钱，是因为他有一个慷慨的父亲。于是而家小儿子离开屋企啦，独自一人去到远方。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而家咧场景更换啦，我哋要睇另一幅图画。已经去到遥远的地方了，小儿子似乎明白到什么是世人所追寻的快乐，他到处吃喝玩乐，因为他有的是钱嘛。他有钱的时候可以结交很多猪朋狗友，就是这样。小儿子花天酒地过了一段日子，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尽情享受最终之乐，日子一日一日过去。我们的主并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这个世仔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终于有一日，小儿子享乐的日子就结束了。因为当他伸手落去个袋度摸摸呢，发现已经冇晒钱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唔单止小儿子嘅经济状况有问题，就连呢个地方嘅境况都变得堪忧。以前小儿子认为呢度嘅草原比家乡嘅更翠绿，而家呢呢片草原已经枯干啦。这个地区呢出现大饥荒，小儿子都不知怎么算。事实上呢他也不敢回家，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因为他跌入人生的谷底，连一份工都找不到。哇，真是呢囊中羞怯，找个浅刮沙都没有，没办法维持生计。于是他想去找以前的酒肉朋友，对他们说，喂，你们还记不记得啊，你们以前经常参加我举办的宴会的，我们一起吃饭呢，以前都是我埋单的，我又请你们喝酒，帮你们找节目，记不记得我啊？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们手头不方便借钱的话，都帮我找份工啊。这些酒肉朋友就说了，哎，对不住啊，你说没有钱啊，那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啊，我们对你也都没有兴趣啊，你自便啊。小儿子周围找人帮手，终于发现在这里并没有真正朋友。最后来到一个细小的地方，找到一户养猪的人家。小儿子对养猪的人说，我想找事做。那个人说，我没办法出粮给你的，我现在手头都很紧。但是如果你不嫌弃住在猪栏，那食呢那方面没问题的。这个是重点，小儿子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的主还说，这个人恨不得拿猪食的豆荚来充饥。对于每一个以色列人，无论是法利赛人亦或是税吏，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都会忍不住唞一啖大气。因为希伯来人不可能去到这个程度，更加不可能跟猪有任何关联的。摩西律法是不允许养猪的。而家小儿子沦落到要同猪住埋一齐啊！哇，实在太凄惨啦！呢一个就系我哋要睇见嘅图画，一幅阴暗嘅图画。小儿子真系走投无路啦。有人可能会话：，唉，这个年轻人虽然系个罪人，不过佢就快得救噶啦。嗱，件事唔系咁嘅，呢度并唔系讲论一个罪人得救嘅故事啊。当小儿子住喺佢父亲屋企嘅时候，他和父亲本来有好的关系，他是儿子，这一点毫无疑问的。当小儿子去到远方，在那里散尽他的财产，他仍然是儿子的身份，这个都是无需置疑的。不过小儿子跌入人生谷底，跟猪一起住在猪栏，他依然有儿子的身份的。我们的主在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无论小儿子沦落到什么地步，他依然是儿子，他也都永远是儿子。有人或者会说，这样这个就不是福音了。你错了，这个才是福音。曾经有牧师讲过，当他还是小老哥的时候，他就是听到这个比喻才决志信主。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故事没有福音信息，有的，当然有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比喻讲的什么。这个比喻不是讲一个罪人怎样得救，而是告诉我们天父的心。天父不单止拯救一个罪人，也都会将犯罪的儿子找回来，并且是因此欢欣喜乐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对于犹太人来讲，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生命记十四章八节讲过，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着，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 死的也不可摸。放猪呢是被藐视的，在东部地中海沿岸，豆荚就是经常见到的常绿乔木豆角树的果实，主要呢是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除非人实在没东西好吃，否则呢它是不会去吃豆荚的。现在浪子的凄惨境况表明了，人虽然可以离开神，陶醉于世俗的享乐，不过结果呢将会是灵魂和身体都没办法摆脱得到的贫穷和空虚。如果说这个小儿子的酒肉朋友不愿意帮助他，或者你会觉得事实大概不是这样，是吧？不过我们的主又讲得非常之清楚，那些过去经常同小儿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猪朋狗友真是不愿意帮他，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也没有人给他。在今日有些基督徒同不信主的朋友来往，不信主的朋友呢一心想要引诱这些基督徒去犯罪，引导他们离开神。但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依然将这些人当作朋友的呢？信徒真的会这么糊涂的，以致遇人不熟。小儿子同样都犯了这种的错误。小儿子呢被引诱离开父家，离乡别井，越走越远。他认为过去同他一起寻欢作乐的人是他的朋友，但是现在小儿子才发现得到，这些人其实并不是他的真正朋友，因为也没有人给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幅图画的阴暗面，不过很快呢我们要换个角度来看见这幅图画的光明一面。我们的主呢总是先画上深色的背景，然后再用明亮的色彩去画出图画。小儿子的罪呢就是阴暗的背景，他离开了父亲，住在猪栏那里同埋猪一起生活。而家我哋嘅主就开始要涂上明亮鲜艳嘅色彩啦。路加福音15:17经文记载，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小儿子而家终于醒悟过嚟啊！罪呢实在系可怕嘅。罪会令我们看错了这个世界，看错了自己，只会看到今生的宴乐。当我们陷入罪恶当中的时候，真是什么都看得不清不楚。当小儿子他还是在家的时候，他就会眺望远方，似乎远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里的草原是更加青翠，于是他就渴望呢去远处游玩。但是现在呢他醒悟了，他呢真的很后悔，他悔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地去想一想。他开始用他的头脑可以清醒地去思考，他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现在我就留在猪栏和猪在一起生活，在我的老家一个打工的过得都要比我好，而我是父亲的儿子。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脑筋就开始清楚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似乎都变得聪明起来了。路加福音15:18-19经文记载，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现在呢这幅图画上面的色彩越来越鲜艳了，我们见到一个甜蜜家庭的图画，因为我们回去父亲的家。约翰福音14:2，主耶稣在那里说： 在我父的家中有很多住处。这一位老父亲自从小儿子离开屋企之后，哇，每一日都透过个窗向外来到去观看。他知道有一日小儿子最终都会踏上归途，一步一步的回来屋企。在天父的家里，天父就是这样，一直耐心等候着儿子能够迷途知返。他会说，我所有的仔呢都要回屋企的。我的仔是不会喜欢猪栏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猪的本性。他拥有的是儿子的性情，他亦都有我的性情。他只有留在天父的屋企里面，才会感觉到真正的快乐的。每一个离家的儿子，虽然他会去到遥远的地方，甚至住在猪栏里面，但是无论他几咁污糟，他的遭遇几咁恶劣，只要他是我的儿子，有一日这个儿子就会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出门在外的儿子之所以会说我要回到父亲的家，是因为住在这间大屋里面那个是他的父亲。猪才会喜欢猪栏，不会想到父亲的家。唯一想要回到父家的那个就是儿子。有一日儿子终于会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小儿子在异国他乡经历了这一次的饥荒，实际是经历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饥荒叫小儿子学会思考，他记起父亲家中的工人过的生活都比他更体面更舒适，他们都有丰盛的口粮，而自己呢却因为饥荒渐渐衰残。想到这里，小儿子去决定有所行动，他决意要回到父亲那里，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父亲的饶恕。经文的研习分享今天我们会停在这里，下次节目就继续去研读这个比喻的下半部分，有更多可以让我们来到去学习得提醒的地方。邀请你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呢按时收听我们继续的分享。愿神赐福保守你。
可能今日节目呢，我哋都要做一个嘅呼召回转嘅祷告。希望你，如果你曾经系背弃过上帝嘅，就喺今日去回转到上帝嘅怀抱里面，因为上帝随时等紧你。你亦都可以跟我一样咁样祈祷。主啊，我曾经跌倒过，远离咗你。我曾经走咗自己想走嘅道路，系冇去到你嘅身边。就求你带领我归回正路，归回你的怀抱当中，好似那个浪子一样，回到屋企享受爸爸在那份同在和温暖。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希望你都同我一起更新生命，回转生命。下次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